信义更新第29期，我们仍然在谈论专注，我们还会讲到其他领域。现在回到手册专注主题的后面部分，在之前的任何一门课程中获得的信息都会被很好的吸收，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其他后续知识。圣经正确的教导是不自相矛盾的，所以我知道每一门理解了的课程都会使下一门课程更容易理解和记住。能够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集中意志，允许圣灵的力量以一种强烈的激光般的方式被释放。当你决定集中注意力时，你需要能够立即集中注意力。我以前说过，我们会教导类似像人的意志，神的心意。每个个体都有意志，有些合适，有些不合适。但我们要学会怎样运用我们的意志，锻炼出我们的意志，不见得就是意志力，而是训练我们的心来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的心意和他的心意对齐。这需要操练，但它已经在你里面了。这我们讲过，提后1章7节，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能力、爱和亲民自守的灵，还有 agape 爱。不管是大家排队等候医治，还是在外面的人群里，很重要的是你要专注在你面前的这个人，不要让你的注意力或信心分散了，把自己四处散开，留意身边每一个人，就没有办法专注。要知道，一般说来，你不能同时服侍所有人，你要专注在这个时刻，这个情形。要是你和基督徒提目标，对方一般会告诉你，比方说，我不设目标，我就是跟随圣灵的带领。事实上，圣灵会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目标。每个讲出来的预言都是神的目标，神有目标，他的目标就是做成一些事。他借着先知性宣告，让人知道他的心意，他的目标。这样人们就能知道他的目标。约翰福音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会告诉你们将来的事。我们常常倾向于认为就是有些不同的事会发生，有这有那会发生，但也有可能是将来的事。再说你被预定行出一些很好的事，他会把这些事告诉你，如果你留心，在所有事上都认定他。在所有事上都认定他，意思是说你做什么，你去哪儿，都认定他。你怎么训练出来？要知道，人会说一些很表面的话，他们讲一些听起来很属灵、很合教义的话。好，我们就来跟随圣灵。什么意思？你怎么跟随圣灵？对方说，就是让他感动我。我问，他怎么感动你？一旦你接着问下去，他们很快就到一个死胡同里，他们会说，其实我不知道。那不就是说了等于白说，你只是想听起来属灵而已。类似我们要来等候这些话，说白了就是在鸽子的翅膀上。但很多时候人们讲这些话，你可以跟着问下去，他们也不清楚有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不就是说等于白说，那不就是说了等于白说，你只是想听起来属灵而已。 类似我要来等候这些话，说白了就是在鸽子的翅膀上。但很多时候人们讲这些话，你可以跟着问下去，他们也不清楚有些话到底什么意思。就像之前我们讲过，这不是信心。任何人，哪怕无神论者，都能说要是有神，如果有神的话，他什么都能做。你说神能做任何事，你和无神论者没什么不一样。说神什么都能做不需要信心，信心指的是神能做成这件事就是现在，区别就在这。无神论者不会这样，他们不会说神能做成就是现在。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会讲这些很宽泛的大话，因为没人想认准一个结果。当你只认准一个，人就开始想要远离，想要脱离干系。我们要认识到，他能把这些事告诉我们，但你要知道他怎么来做，他会怎么做。你怎么知道你做了神让你做的事？你怎样才能知道？有人会说，我能感觉到。不可能，你不会就这么感觉到。有这样一个人，那会儿我还没有全职传道，我们已经往那个方向去，还没到而已。有人让我和他一起去医院给一个人祷告，我就和他一起去。我们到了以后，祷告交托给神，我们两个都像人们说的把灵释放出来，感谢神，事情成了，这就成了，我们就回家了。两个小时后，我接到电话，那人死了。我很惊讶。我家门口有条小道，我绕着小道开始边走边祷告，什么回应都没有。我就问神，神啊，我把灵释放出来，我以为事情已经成了，所以我就没再祷告了。没有任何回应，我就说，啊，神啊，到底是怎么了？我没听到神说什么，什么都没说，让我觉得非常挫败。然后就有人让我去讲道，去北卡讲道，然后我们就去了。我和那里的人说话，他们就告诉我最近有这个事那个事发生。我说我求问神，但他从来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也从来不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正当我这样和他们说的时候，他就回话了。其实这个时间他找你说话是最早的，因为你就只能说，大家，我先暂停一下，我需要和神说话。我就站在那，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告诉他那个人死了。我就站在那惊叹，大家就看着我，就像是怎么呢？发生了什么？我就说神刚刚说话了，他告诉我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当那人死了，我应该从医治转到让死人复活，我得转道继续跟进，只是我当时没有做到。他一死，我就放弃了。那个功课的学习改变了我的一切，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我学到要有毅力恒心。我借此学到仇敌会在神已经给你的事上做手脚，当我们释放出来后，突然之间那人就死了。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后来发现他死是因为医生进来给了他药，他死于药物过敏，他其实已经被医治了，我们给他祷告他就得了医治了，他不是在我们给他祷告的事上死的。我告诉你，这种事我们见过无数次。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去医院服侍人或是在别的情形下，我就会告诉他们 我会来负责，我会来跟进。但是一旦我祷告了，我不会告诉他们停药或是什么，我不会和他们说这些，没有必要，神能医治，和药没关系。但我会对他们这么说，一旦我给他们祷告，你不要让他们改什么，不要让他们用什么新药、新东西、新疗法，不要有什么变动，因为仇敌想杀掉他们，会做出不一样的事来。很奇妙，我不想和其他人一样讲政治口号，我会告诉你，我是德州人，我有枪。问题在这，大家都想禁枪，未必人人都想，是有些人想禁枪。其实第一个要禁的就是医生，每年有990人被杀与枪支有关，在某些情形下特别还有警察参与，但是每年有超过25万人死于医疗事故，用错药，还有不同原因，错误疗法等等。因为医疗事故25万人死了，但是没有人站在医院门口抗议，这背后是政治操纵，他们根本不关心那些被杀的人们，不是吗？我心里很不平，我给艾伯特州长写过信，要我来给他的政绩打分就是 C。 我写给他说，你还想当总统，你知道没有美国德州也能活，但是美国离了德州就不行，这不只是一个德州特色，这是事实。德州的经济在全球排到第十一，另外只有十个国家的经济超过德州。世界上现在有超过200个国家，我们的情况非常好，几乎美国要做的所有事都要经过德州，经过我们的海岸。说实话，我们可以抽上很不错的关税，要是我们想的话。我想讲回来，大家知道按人头算，德州普莱洛每人拥有的枪支数比全美其他城市都多，可能我一搬进来这数字就飙涨。你不会听到治安不好，因为人不敢抢劫，清楚人们家里可能有枪，就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人有没有注意到外面的标识，这不是无枪地带。但我们会要求你，如果你必须要用到武器，请带着好的动机去用。我们讲到圣灵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不会用突然的变动让你受惊，他甚至会把几年后的事显给你。我可以告诉你很多这样的事，不要说他显给你的事，要么今天，要么明天就会发生，可能会是几年以后的事。想想神对约瑟做的，约瑟花了好久才明白神显给他的事。神告诉你什么，不见得明天就会发生。来看哈巴谷书2:23，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幻。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一定会来的。阿们。神从起初就有非常清楚的计划，全都定好了。在创世之初，他就把一切都计划好了。他知道情况会怎样发生，他知道该怎么做。如果有需要，他能更改事情，解决事情。以赛亚书46:9-10，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神在这里讲到自己的特质， 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他说自己有一个计划，我现在告诉你会怎么样。我有一个蓝图，所有事都会照着我的心意发生，这不意味着他负责做每件事，而是如有必要，他就会调控更改。但是我们知道起初，我们知道终局。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所有人，总是要为结局祷告。你想知道怎样祷告吗？为结局祷告，信心从一开始就能看到结果。宣告结果，并不动摇。这里讲到，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样我们就能安息，就有确据。哥罗西书一章25-27节，保罗讲到，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每个信徒都要为他们的家庭、健康、经济设立目标，还有他们对神心意的顺服，每个领域都要这样，要从这一点开始。现在我们到了做练习册的阶段，要对目标有更深理解。外面有许多资源，关于这个方面有很多不错的资料。上次我在非洲，有人给我一个像日记一样的本子，内容非常好，完全贴合。它有一些很好的东西，但你需要花上一些时间，在本子上记下你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记下一个特定的目标、一个特定的事。内容就是我在这里要做什么，我一生要做成什么，达到神把我放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要你泛泛地写上我要长成耶稣的样式。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共有的，我们都要长成耶稣的样式，但他也有让人去做的事。有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罗马书12章讲到恩赐，像我们说的激励性恩赐，人们在某些方面受到激励，这也涉及到你在做的事。但要记住，神没有分赐任何人激励性恩赐，仅限于某个小事、某个时间、某个地方。换句话说，他可能把你放在那里，你的激励性恩赐可能是帮忙、是服侍或施舍，不管什么，可能是你的激励性恩赐，但他对你的呼召不仅限于这个地方，只有这一件事。换句话说，那可能是你的起点，但是和别的一样，如果这是活的，它会长大，长得很快。你不见得到哪儿都做一样的事，但是随着时间过去，会到一个程度，你应该要教导别人。你可以照着你的激励性恩赐教导别人，特别是如果他们也有同样的激励性恩赐。你可以开一个讲座，是关于施舍或是关于服侍。要承认，听众可能不会多到一到屋顶，但是有激励性恩赐的人会来听，因为这会触动他们的心，让他们认识自己是谁。我们做过这样一件事，很早以前，关于圣灵9种恩赐，我做了试验，真的，但我很肯定结果会怎样，确实很精准。我做的就是用9种恩赐，我弄来9个海报板，我也没把它弄得很好看，没有打印出来，我没有去打印，只是手写。我不擅长艺术， 连数目字都写得不好，我就拿来这些海报板，每个海报板我就写上一个恩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行异能，说方言，翻方言。我把每一个都写在海报板上，然后我取过海报板放在教会的墙上，当人们进来，当时人不多，可能30来人，当人们进来，我告诉他们晚上聚会7点开始，6:30开门，所以大家6:30就来了，我不在那，要是我在，他们就会来找我说话。我待在另一个房间直到7:03，当我一进来，我马上注意到，我发现每个海报板前面都站着2-3个人，在那里讨论那个恩赐。我这么做的原因是，我跟随一些从圣灵来的教导，他说讲到这些恩赐，你会发现站在那些海报板前面讲到那些恩赐的人，他们里面运行的就是对应的恩赐，他们很自然就会领受。很多人会这样，我问他们，你们有用这个恩赐吗？他们说没有啊。我说但你很感兴趣，他们说是。我会给他们看一些要点，讲到一些特质，我会讲到当神赐下这些恩赐，领受的人会有哪些特质，他们会说对，那就是我，就是诗篇42:7的深渊与深渊响应。这说明你会被这些东西吸引，你被吸引甚至未必是你被吸引，而是腓立比书2:13的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部分原因是他在吸引你，好让你在这个恩赐上被训练，所以你来学心意更新，部分原因是神在灵里吸引你来，让你的心意被更新，你就能进入他为你预备的东西。到现在为止，你想要进入但无法进入，就像用头撞砖墙。我说的不是每个人，但是有一些人试着想来做，但拦阻你的就是心意更新的部分，你的心意还没有足够被更新，好让神在这个领域大大使用你，像是你想要被使用一样。相信我，无论你怎样想被神使用，远远不及神想使用你的程度，他想使用你远远超过你想被使用。阿们。这会是你的突破，对很多人来说，一旦他们学会这个，神就能推动他们进到这些别的领域，因为你想让你的心意更新，这样才能运行在这个领域。你的生命不会改变，直到你的心意被更新。生命被改变，不见得就是重生，开始成长。生命被改变，意味着进入神给你的预备。阿们。我们继续往下讲，你需要花时间把这填好。长期目标，短期目标，短期目标是你该做的步骤，让你达成长期目标。很简单吧，就是把它拆分，把长期目标分成小目标，是你在神的帮助下能做成的。要是你写下长期目标，你来看，然后想着我明天就能做，那目标还不够大，那不是神要给你的计划。他给你的计划，我可以保证，计划大到要是他一次全给你看了，你可能就会跑出去大叫，不要不要不要，因为你不想听，会很吓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觉得自己要来做成，但你要意识到，所有你要做的就是甘心顺服。阿们。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吗？注意力集中的能力在过去50年里一直都被腐蚀，很多医生把这个能力的丧失完全归咎于电视和电子游戏。 广告被设计来获取你的注意力，每个画面的变动都是在获取注意力。为了引起你注意，继续看下去，广告一直在改变拍摄角度。电影、电视也是这样被设计，为了让你一直看下去，没几秒就换个场景。你越是潦草看某个话题的表面，而不是专注深入研究一个课题，大脑里能建立的思维就越少。问题在这，要是你只是浏览表面，不去深入看任何一样东西，下次你听见了，你自然会说我知道。其实你不知道，你只知道一点，你所知道的不够深入。举个例子，凡我们去的地方，不肯来学数天意志的一号人物就是五旬节宗的人。那些带头做意志的人，他们不会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知道。有趣的是，他们会说我们懂意志怎么回事。我们问，你会来听这个课吗？回答，不会。我们问为什么？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懂怎么回事。我们问，真的吗？你见过有多少人在你手上得医治？答，我不出去给病人祷告，我不记得上次有多少。问，有多少人在你的五旬尊教会被医治？答，我们一直给人祷告。问，有多少回来得到医治？答，我不知道啊。重点是，要是你害怕来学，是因为你已经知道结果，但你不想要这个结果。我们要认识到，这就是不肯来学的一号人物，因为他们一辈子听的都是医治。你知道谁会来学吗？非灵恩派的、新灵恩派的，或是灵恩派的小组，他们会说，我们想来了解更多，想要更有效。就是这些人，还有一些是个人，是真的想进入神的里面，他们受到吸引，受到呼召，他们想要预备自己。就我自己来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会。我说的不是年数，而是每一天。我常常在教会，要是有聚会，不用我来带，而旁边有教会，我能去，我肯定去。因为在我里面，我想要和神的百姓一起，和他们待在一起。我未必同意所有他们讲的，但我爱神的百姓，因为他们里面有神的灵。我就会去和他们相交。我一直去一个教会，他们讲的话我一句听不懂，他们说的是别的语言，但我能感受到灵在那里，我很享受待在那，哪怕我听不懂讲道、敬拜，什么都听不懂。就在达拉斯，我去过印度教会，那里很棒，我很喜欢那个文化，我甚至喜欢他们的衣服、做事风格，我很喜欢，这很好，因为神呼召我们去全世界，到这些文化里去，我喜欢，是件好事。